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孟工。本集节目由犀牛盾赞助。台湾首席防摔壳领导品牌 Rhino Shield， 犀牛盾推出一系列的火影忍者疾风传授权商品，以经典的动画场景跟人物作为设计主轴，推出了 Mod NX Solid Suit 手机防摔壳以及 AirPods 保护套配件，让童心未泯的火影迷你可以重温你儿时的回忆，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那这次上市推出了多种的图款，全系列图案呢都支援 Mod NX 边框背盖两用手机壳以及 Solid Suit 防摔背盖手机壳，包含你是 iOS 或是 Android 的手机用户都有照顾到啊。所以你是拿 iPhone 12系列或是像是 Android 的 Samsung 等热门的系列机型呢都有支援。那还有以经典忍者标志设计的 AirPods 保护套也会陆续的推出，多种图案跟形态，不仅可以随身携带你最喜欢的作品，那当作收藏品呢也是很赞的。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保护贴的部分，这个 3D 撞撞贴以独创的耐冲击塑胶材料制成，在荧幕受到撞击的时候，不只是可以提供相当于是玻璃贴的保护力，还免除了玻璃贴破裂的风险，让使用寿命更加延长。 3D 面板的设计让荧幕边缘包覆性更强，以独家技术达到更隐形更全面的保护。那现在你只要购买同型号的手机壳加撞撞贴，组合价这个撞撞贴呢只要500块，现省360。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到犀牛盾的官网了解更多，把它放在连结栏这边。那连同我们的专属折扣码骨癌，就两个中文字骨癌，那你可以自己上手机号的官网挑看看你喜欢的东西。那同时跟大家预告一下，犀牛盾也有跟我们合作，下一档在 iPhone 13推出的时候呢，就如果说你有买新款的手机呢，那也会有相关的优惠啦，所以在这边可以等我的好消息哦。如果说这个 iPhone 13出来，那你想要找手机壳的话呢，那犀牛盾一样会在我们这边放福利啦。好，所以那这一次是提供给 iPhone 12，那以及其他 Android 手机款的。那如果是新手机的呢，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机会啦。好，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影集啊，因为有鉴于一下大家 work from home， 然后继续待在家里。那封锁呢也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所以一定要找点事情做，不然真的待在家里待久了会很烦躁啊。其实我是因为长期待在家里我是还好啦，但是我看到蛮多人的心得就是会开始觉得烦躁啊，然后会想要出去啊什么。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能出去啊，就不用真的到这么恐慌，当然也不要太夸张，像我们看那个欧洲杯，那欧洲人完全没来屌，口罩没有来戴，全部挤在一起啊。那个欧洲人跟美国人他们真的是把自由就是上修到一个真的是不自由无宁死这样，我觉得超酷的这样。当然我们台湾人比较怕死嘛，所以你怕死之余，我觉得也不用到说有些人说什么已经20天没出门了，干，我觉得那太夸张了啦。你可以在离峰时间出去走一走，你还是需要外面的空气哦，你还是需要去外面绕一绕这样。当然你不要去人多的地方挤就好了嘛。那在家里呢，也不要说搞到大家很沉闷，然后很暴躁，到最后面两性平权啊，这个夫妻户哦，那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很像芭蕾这样，那边是吵之类的啊，就是。打疫苗不打幼苗啦，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找一些东西来调剂一下身心哦，除了去外面散步呼吸一下，炒个股票，最近台股又开始继续疯狂了，美股的成长股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当时有点像是去年底今年初的感觉，就整个市况又进入一个非常好的状况。那看一点影集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那这次要跟大家推荐的影集呢并不是 Netflix 的，虽然我长期都是推荐 Netflix 影集，身为 Netflix 股东当然就是要拉抬一下我们自己家里的 Netflix 这样。但是同时也是有很多不错的影集在其他平台上啊，但是我都有订，好像是什么 Amazon Prime Video， 然后或者像是 Apple TV Plus。我自己的心得是觉得这些平台都留不住人啊，然后因为你自己是用户嘛，所以你很清楚，你知道 Netflix 的优势在哪里。但是不是说其他平台没有好作品，就是它的那个产出的量没有那么大啊。那其实产出的量跟产出的品质会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可能做100部作品，你就是10部做得好啦啊，就是。大家不是什么圣贤啊，没有办法拍出每一部都是这样 A 加 S Plus 的超屌的作品这样。你可能有90%-80%的作品就是普普啊，甚至有些是雷这样。那你拍的越多，当然你更高几率会筛出这种更好的片子啊。这是我对 Netflix 的一个想象跟看法啦。那其实 Netflix 它今年的第一季跟第二季的片子算很少，所以你现在觉得它片子少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去年没有办法拍摄嘛。那今年开始拍摄，所以东西会在第三、第四季，甚至是明年第一季的时候，你会开始看到 Netflix 上面会有更多的东西推出。出来，现在算是一个阵痛期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好看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就跳出 Netflix 来介绍一下 Apple。虽然我自己本身也是 Apple 的小股东，就是不像 Netflix 投资这么多啊。那这个瓶盖股在台股是买蛮多瓶盖股的，因为知道，然后以及自己假设，就是这一次的 iPhone 13跟 iPad 还有 MacBook Pro 会卖的不错。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要换 iPhone 13，然后自己要换一台 MacBook Pro 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不 知道，就我自己要换的话，别人应该也换，类似这样。所以在台股其实塞了蛮多瓶盖股，但瓶盖股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获得市场的青睐啦。没关系，但我们一样先瞎舔苹果啊，就介绍一下这个 Apple TV Plus 上面的一个影集，那它是叫做《末日光明》C 哦 ，S E 看见的那个 C。那这部我觉得它的题材非常的特别，它是在讲说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呢，就是人类已经失去了视觉了，那在没有视觉的状况之下，你只能靠触觉跟听觉来生活，所以里面就是一堆黑暗就对了。那蛮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它把这个题材发挥的让你觉得说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漂亮的设定是很重要的，这个设定的很好，才有办法引人入胜嘛。那外加强力的角色啊，他的主角就是 Jason Momoa， 啊 ，Aquaman 水行侠的那个 Jason Momoa， 那个超级硬汉猛汉，这样也是我觉得啊，就是全世界最适合演那种部落人或者说那种狂野角色的。应该说什么东西被他演之后就变得很狂野啦。如果今天把他放进去六人行的话，六人行应该就变成这个丛林剧之类的啊。那他在这个HBO Max 上面的《冰火之歌》表现也很好，就是他演那个酋长也很帅嘛。那在这一部《末日光明》呢，表现也是非常的好，那我觉得这部蛮适合推荐给大家看的。当然，他可能不是什么居家这种小朋友，然后可以整个合家观赏的东西，他可能比较适合大人或者说你们夫妻男女朋友之间去看，但是确实是一部好剧啊，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其他平台偶尔也会有好东西啊，那蛮多用户也很聪明，就是我真的有想看的我就订一个月，然后看完之后就把它推订掉。那长期留得住人的我觉得只有 Netflix， 目前是这样子。但是其实美国现在有这种内容媒体整并潮啦，所以整并到后来会不会大家手上都有很多好作品很难说，然后这个 Amazon 有动作嘛，那 Disney 有动作嘛，大家都有动作，当然 Netflix本身也有动作。那其实现在美国也有很多待价而沽的公司，我们在之前有一集节目跟大家聊到嘛，像是 AMC 就有什么因斯路嘛，那 AMC 确实是有可能，但当然它现在市值太高，因为被炒上去了。那像是这个 VIAC 就是 Viacom CBS 呢，那他们下面也有这些工作室啊，都有作品的。那我觉得这些有作品的公司都会在市场上成为炙手可热的对象啊，所以确实也是某种可以布局的方式啊，就是赌他们会被收购。这边用了赌这个字，因为确实就是用赌的，就是他们如果自己要经营下去的话，我觉得本身未必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但是如果说有人要溢价收购他的话，那这是可以赌看看的啦，然后就是可以去猜看看说可能谁会去把他们买下来，这样。因为现在手握内容的就是大哥，那这些串流媒体他们要竞争的话，就是比谁手上的内容多，不然就会陷入像可能大家为了看《冰与火之歌》去订 HBO Max， 然后看完就退掉，那个 churn rate 超级高的，就是退订率是非常高的。那其他的平台也有遇到类似的窘境啊，所以这可能是大家去观察串流媒体公司呢，首先要先注意的东西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台股的造势者新制啊，这个是金管会在7月1号正式推出的一个新的造势的一个计划，那应该是在今天6月30号就已经有开始实行了，只是在7月1号正式开始这样。那其实过往已经讨论一段时间了，大概在1920年左右就开始一直有在讲了，那只是现在终于正式的看到它推出了。那其实这个话题的起心动念呢，是因为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听众讲说，可不可以聊一下这个？我想说，好啊，那就来聊一下这个。好，那我们确实是比较少去回应其他平台大家的一些意见跟看法啦，因为 Apple Podcast 对我来说最方便的，也不是说什么我们独尊 Apple 然后歧视其他人，就只是单纯是 Apple 的那个评价系统让你很容易去念然后去回答这样。那像 Spotify 跟 Google Podcast 都没有做这样的东西。那 YouTube 的话呢，因为基本上我可以直接跟你互动，我可以按赞，可以给你一个爱心这样，所以我比较常去忽略这样的东西，但是听众有提到想要了解的话题，那我都会去参考看看啦，因为你知道对于像我们这种虽然我不会想要称自己是创作者，但是我算是创作者啦，因为创作者在我定义里面是他可能会很认真的去编排他的节目内容啊，那怎么起承转合都会设计啊，那像我们这种就是瞎聊，那像我老婆讲说你为什么每次结束都说掰，因为没有就讲完了就掰，然后这样时间到了就下班就可以掰了这样，所以我比较不像是创作者，我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本身在市场里面的参与者，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分享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很酷哦，这个很重要这样，然后发现大家的回应是还好的。然后有些我觉得根本就是陈腔滥调，但是因为很多人想知道，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偷懒不想要去看一些东西，然后就直接讲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偏这种什么观念的东西，就大家超级多好评，然后说什么含金量超高，干整个傻眼就是大家想要看的东西有时候跟我想要看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样意见都欢迎提出来啦，那如果我看到的话，那我觉得不错，我也跟大家聊看看。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个在 YouTube 的上面这个听众提到的造势者心智它到底什么样的东西， 西，然后跟大家的影响是什么。那造势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国外是很常见到，在国内呢可能就是权证你会看到啦，买单跟卖单挂499那个就是造势。那在国外大家比较常听到，是因为至少有我们节目我们也讲过好几次嘛，那比较近呢可能就是这个 GME 跟 AMC 事件哦，造势商因为 Gamma Short Squeeze 被嘎上天哦，那有聊到造势这件事情。那还有像是 Robinhood、Robinhood 事件里面呢，因为 Robinhood 它是一个零手续费券商，那大家就很好奇他怎么赚钱嘛，就是把他的交易流卖给高频交易商，也就是另外一种的 market maker 啊。那他卖的对象呢是 Citadel， 那在 Citadel 的撮合之下呢，他就会去在里面赚到这个一些交易流的价差。那这些价差可能是很微小的，但是在大量的交易量刷下来之下呢，可能也是很可观的。然后再回馈一点佣金给 Robinhood， 这就是 Robinhood 赚钱的方法。那当时也有一些江湖传说啦，就是说 Robinhood 之所以会把这个他们里面可能用融资去买 GME 的人，就是跟你讲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保证金补满啊，或是开始去关厕所或什么，就是因为有 Citadel 在背后嘛，因为 Citadel 同时投资了另外一家被嘎上天的对冲基金，所以呢他可能去干涉 Robinhood 这样。虽然 Robinhood 是矢口否认，但是当时也让大家去了解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造势商的存在，在国外其实是蛮常见的，那在国内可能比较少听到啦，只是现在是有点像是政府外包给别人，然后让这些券商们他们可以来做造势，就除了在权证之外，像在股票有些地方也开始造势这样。那我觉得他们的利益良善的，就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真的会弄巧成拙，就是你觉得是好的，可是对于市场来说，我觉得未必是好的。特别是有些应该是大家集体都在诟病的吧，可是至今没有改，比方说像是涨跌停限制，这个可能就蛮多人在抱怨，就为什么要涨跌停，为什么不要跟美国一样，就是你不要去设一个限制就好。他们讲说是保护散户嘛，可是你换个角度来说，其实涨跌停有超多上下起手的空间。那当然其实有些会被上下起手也是你活该嘛，有些人就看到涨停就想说跟着锁嘛，就直接被大到货嘛，就人家是故意锁那边，然后趁你们的单都补上去之后，我就把货全部倒出来，就类似这样，会有一些可以夹杀你的空间。那或者是像说注意股、处置股，然后关厕所，这个也是利益良善，就它的目标是好的嘛，就是我要让大家可能去注意到市场的一些风险，就你反而让这个交易的流动性丧失，那交易的流动性丧失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弄巧成拙的案例其实比比皆是啊。那我觉得造势商这个不太算是弄巧成拙，但是我觉得他的目的不太会达成。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当然就希望说一些冷门的好股票，那可以获得市场的关注之类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啦。如果说大家有去考古的话，你就会发现在19年20年左右，那时候在讨论这些冷门股的时候，就有一些媒体在报道上就举例到像是富邦煤。我就举了富邦煤这家公司，那富邦煤现在应该是耳熟能详，因为除了我节目在跟你讲之外，它很会涨啊。其实很多标的是这样，很会涨，散户就会去注意啊，他们就会去买啊，自然就变热门股了嘛。那其实富邦煤当然它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搭到了就台湾疫情的顺风车。好，其实这边有点像是类似半个送分题啊，因为我们之前在美国的案例上，我们知道说疫情爆发，然后他们的电商股跟 SaaS 股全部射到天上去嘛，然后就是因为疫情的转型之下，所以这些电商跟 SaaS 获得更多的空间，当然营收也有持续的灌进来。那其实现在发生在台湾市场，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就是疫情之下，你发现这些像是物流股啊，嘉里大龙啊，那这个宅配通啊，或者像是电商股啊，这个富邦煤为主，那或者是一些线上的支付，像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聊到说，就这个绿界支付，如果这个东西是在美国的话，应该会被炒上天，因为美国人好像很喜欢这种 SaaS 的题材。那在台股那时候就没有什么人炒，但是现在绿界支付已经喷到天上去了，那连带他的这个母公司 Oh My God 也射到天上去了。不是我讲说 Oh My God 很惊叹，是这家公司就叫做 Oh My God，Oh My God 跟绿界都喷到天上去了。那像是这个电商的九亿 App 其实表现也都非常好，因为像是美国的东西，他们提早我们大概快一年。甚至是一年的时间，然后先发作，然后台湾一年之后呢，就类似的题材就再次的发作。所以如果你有经历过美国那个事件的，可能在台股你就会搭到这样的车子。那我主要是要讲富邦煤这家公司啊，就是说在去年前年大家说它是一个没有热度的公司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现在热度不就起来了嘛。所以有时候一个东西热度会起来，其实就是两个主要原因啦，一个就是题材对了，就刚好在顺风车上，刚好因为现在是疫情嘛，所以呢这个电商物流然后 金流相关的东西获得大家的注意，所以就自然的获得关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涨，其实会涨是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啊。你去问任何一个老股民都会告诉你，三根大红 K 散户不请自来，或者说三红兵散户不请自来。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股票会涨，就一堆散户会上车。然后这些散户很有趣哦，就是每年这次热门股都是这样嘛，大家会跟你讲说，今年炒什么炒什么炒什么。那你去问这些散户，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问他们说这家公司的营收占比，它的业务是什么，那它的工厂在哪，那以及它的这个主要市场是在美国、在台湾还是在欧洲，那这个 EPS 是怎么样，那营收成长性怎么样，这些可能还稍微难一点点。那我们讲比较简单，什么时候除权息，搞不好就他妈一堆人不知道。就是你去问这些问题，你就会发现很多去上这种标股的散户，他根本就是一窍不通，他对这家公司一点都不了解。好，这跟我们认知的投资有很大的差别啊。投资就是你一定要去买一个你看得懂的东西嘛。然后大家都在跟你讲这件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市场上赌徒是很多的啦。然后就他们会去买一个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的，他最多就是讲出来啊，就是最基本的。比方说跑去 Google， 然后 Google 的第一个显示哦，告诉你说他是干嘛的哦，这个是车用啊，就讲他是车用，然后车用的什么啊讲不出来。那这个占比是什么？为什么你会买它？是因为车用有什么景气上的变化吗？还是说什么？库存的调整下是很有利的状况嘛？什么就讲不出来，就是哦，我知道它的大分类这样。其实大多数的散户都是这样啊。那你就会发现说，像富邦美之前是乏人问津的股票哦，但是现在呢变成非常热门的股票。不过其实对于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来说，他应该觉得没差吧？这个在很冷门或是很热门，其实他如果说是看对的公司是有持续成长，那股价就是会动啊。那跟那个成交量或者说热度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就可能还好哦。当然热度越高，可能这个溢价就炒得越高，情绪溢价就越高嘛。可是我觉得对于很多这种喜欢去买冷门股的人来说，你去造势未必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哦。至少我身边的冷门股猎人，我问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其实根本不需要造势啊，我就慢慢减啊，最好大家都不要发现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发现，我才可以赚到更多的这种资讯不对等财，我才可以赚到更多的市场不效率财。一般你会听到效率两个字，那我们的尝试都是告诉你说，效率越好等于赞赞赞嘛，你做事要有效率嘛，那你为人要有效率嘛。可在市场里面呢，效率不好的地方才是可以赚钱的地方，就是 效率好的地方代表什么？代表已反应，大家已知道，然后市场的资金已经堆进去了，所以大家都已经把这个预期给反映在股价里面了。可是效率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少人知道，可能只有去翻年报的、翻财报的会发现一些端倪，或者说可能跟公司你有打电话进去问，然后去参加法说会的，你可能才知道，因为这东西在市场上热度太低了，没有法人call，然后没有什么外资会去发目标价或什么，所以大家不会注意到的东西，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才是赚钱之所在。好，所以这个造势造下去呢，第一个你不可能去吃到豆腐了，因为这是高频的战场。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一些散户来讲，就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涨，他们还是不会进去买，他不会因为说你在上面有挂一些单，我就进去买。当然他也可能会解决到一些人的问题，就是那种可能我今天想要买十张，然后发现说他只有一两张，那我不敢买的人，那现在可能因为有造势了，所以量是够多的，他就敢买了，可能会解决到这些人问题。可是我觉得本质上应该是像我自己是会认为说，你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个造势，就是好东西那最好是完全没有热度，那你可能可以在里面发掘到一些别人不会发掘到的机会。那当然反过来说，一个东西有热度之后呢，这个股价自然就会上去，所以根本不需要你去造势。像那时候讲的这个富邦美说需要造势，那到现在富邦美根本就是完全不需要造势了，就有时候是一个时也运也，你知道吗？当这个时机点轮动到它的时候呢，它自然会获得很多的关注啦。所以揠苗助长真的是一个好的方法嘛，那我觉得应该是还好，真的是还好。那至于我知道有些人会讲说，会想要去吃这个高频交易的豆腐嘛，我看到有一些言论这样说，就说，他如果去造势的话，是不是代表说我可以买一买之后倒出来给他们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爱、非常天真的想法。你知道高频交易跟你一般人拿手机拿电脑交易那个是完全两回事。高频交易像刚刚前面讲的 Citadel， 那或者是像说一些美国的 Market Maker， 那或者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基金，像是 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文艺复兴基金，然后一家旗下最有名的 Medallion Fund， 大奖章。那他们就是透过这种量化交易啊、程式交易啊、高频交易来达到获利的一些基金嘛，基本上他们都是怪物的存在。那他们之间的比拼是比什么？很多就是比电脑速度啦，然后比他们的算法，这些算法比较好，甚至有些离交易所比较近都会有优势。好像台股之前就有传出一个弊案，就是说某券商然后在交易所里面投放一个黑盒子嘛。为什么要投放一个黑盒子？因为他只要这个设备可以拦截到比较快的讯号，他就有可能可以赚到这个极微小时间差里面的极微小的价差。 那长期刷下来呢，他可能可以获得很多的获利，或者说他可以拦截到大户今天敲了一个100张的买单，然后一堆人看到这个100张的大户买单，你就想要跟单嘛，那你想说为什么有些人跟的比较快，有些人是手速比较快，有些人是电脑，电脑你要怎么跟他比，那如果里面同时有三台电脑，那是谁会最快跟到单？那可能就是这个离交易所最近的那一台电脑，它会跟到单，类似这样。所以高频交易其实完全另外一个市场，你可以拿我们之前讲说那个我们人跟央行呢，有点像是人类跟克苏鲁这样，它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那其实你用手机交易跟用这个高频交易呢，那个也是完全是不同维度的东西啊。所以你不要幻想可以去吃到豆腐这样。所以这个造势基本上只是让一些人啊，你想要买、想要卖的时候，你比较可以肆无忌惮啊，不会觉得说我今天买下去，然后之后这个卖不掉怎么办？然后有些根本没有量的。那当然它也会有一些不好的效果啊，然后就是可能会让一些这种所谓的冷门股猎人啊，我就不想要大家注意到这些东西，就已经开始让大家注意到了。那或者是他想要解决的问题，就希望这些所谓的冷门的璞玉可以被大家注意嘛。但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你可以这个有资金进去炒，拉个三根红 K， 他妈的自然就变热门股了。其实我们每年的热门股不就是这样嘛？在今年之前有多少人在看货柜轮？根本就很少嘛。那在去年之前有多少人会去看这个 ABF 窄板？根本超少的。那现在可能一堆在 ABF 窄板上面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ABF 窄板，就只是看到它会涨就上车了。那在更早之前，这个板卡可能一堆人没有注意到，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因为它会涨就上去了嘛。所以我觉得交易热度这件事情跟一个公司的所谓的基本面是好是坏未必有关系啊。我昨天在美股的 Telegram 也举一个例子，那像是这个为什么有些人就要问啊，就是为什么 PayPal 跟 Square 然后两个都在做支付的，可是感觉 Square 的话题比较多啊。第一个它有沾到比特币嘛，那比特币就是它正夯的东西嘛。然后第二个其实我觉得跟创办人有一点关系啊。当然 PayPal Mafia 就是 PayPal 帮的那些人也都非常有名，但现在 PayPal 老板是谁可能一堆人不知道，但现在的这个Square 老板是谁Jack Dorsey 大家可能都喊得出来。那或者像是特斯拉，为什么特斯拉的老板 Elon Musk 会特别红？那就是他比较风流一点啦，那讲话比较帅气一点这样，所以可能大家会去追他嘛。那我问你这个福斯老板是谁，可能一堆人就不知道嘛。然后我再问你这个福特老板是谁，大家不知道这样。所以有些东西它会有热度是有很多综合因素的啦。当然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个东西会涨，散户自然就会把热度放上去。那再来就是可能有一些额外的加分条件，老板的知名度或什么的。那不是说什么没有热度的公司就是不好的公司，那你也没有必要刻意去拉抬它。我们举例来说，像美国的这个 AVGO， 那 QCOM， 那还有这个比方说像是 MRVL 这些在做网通的，那在做这个射频相关的高通啊、博通啊这些公司 Skyworks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老板是谁，应该说大多数人应该都没有办法讲说他老板是谁，然后他们在干嘛或什么的。可是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还是会有那种他喜欢去买他价值的人去买，就是我觉得市场是很大的，你没有必要说每个东西都是所谓的话题股。有些股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话题股，因为他可能已经甚至讲难听一点，已经早就反映它的价值了。那它现在多涨的，就在涨一个情绪溢价嘛，因为大家在讨论它，大家在炒它，所以就继续拉上去了。那有些公司呢，就是在反映所谓的殖利率就喜欢殖利率的这些买方呢，会去买这些公司。那有些人就是喜欢去买这种，可能 ROE、ROA 很漂亮的公司他喜欢去投资这样的公司。我觉得各会找到各的出路。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去买这种冷门价值股的，其实像这样的人很多啦跟我们一起打世纪帝国，有一个就专门在买这种所谓的垃圾无量股，他妈他超喜欢垃圾无量股，他可以花半年的时间去布局，而且绩效很好这样。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刻意去就是找一些所谓的这些冷门股，然后去把它热度做起来，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它。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但当然它也不会害到任何人啦，然后只是一个可能比较没有效率，然后没有效果的动作但是有些人会受惠，有些人可能这个会受害，但是对整体市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至于你想要去吃他豆腐呢，我直接跟你讲不可能这个高频的世界不是像你想象的，所以大概是这样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一下说台股这个心智基本上对于大家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所以你不用刻意去找说金管会这个140只股票是什么，那它现在有量了是不是就炒上去，我觉得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做一个总结，那我觉得可以用钓虾场去举例，这样应该大家马上就融会贯通了你可以把这些造势商呢，就想象成是钓虾场里面泼虾子进去的。 哦，你要知道这个钓虾场的虾子并不是虾子在里面修干，然后就生出一堆小虾子，然后源源不绝这样。那虾子都是从什么南部的养殖场运上来，然后丢进去让你钓的啦。那这些把虾子丢进去的人呢，就是造市商，就是 market maker。那丢虾子的动作呢，就是造市啦。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那当然，监管会还要找一个所谓的积极参与者啊，积极参与者就可以想象成是虾池里面会有一只鱼哦，赶虾鱼。那只鱼的任务呢，就在里面游来游去，然后把这些虾子吓到岔尿这样，他们一直跑来跑去，就是维持它的活动度这样，所以它才可能会跑去吃你的饵啊，被你钓上来这样。好，如果说用钓虾场举例，应该大家就很清楚这个东西在玩什么了。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那第一位宜兰小农庭维他说：“好节目，农务时的陪伴。”那艾大你好，上礼拜看了《鹿角男孩》，听艾大说是小孩版的 X 战警，一直期待他们会有什么超能力，但发现好像跟想象不太一样，有点小失望。不过还是不错看。那想请教艾大对于美股跟台股的看法，如果说资金只够投资一个市场的人，怎么选择比较好？之前有到外面听过价值投资的说明会，讲师们大力推崇美股，台股在他们的说法完全不值得投资，想听艾大的分析。另外想问 BRK 可以当 ETF 买吗？小弟今年一月入股市，也只能选择美股投资。那最后希望艾大可以帮忙推广我的粉丝专业，我在宜兰从事无农药无肥料的自然农法耕作第二年，主要农作物有黑米、白米、茭白笋跟少量仙草，又做米饼、玄米茶等初级加工品。大家有兴趣可以上脸书搜寻我的粉专树仔下， slogan 是歌种的不是田，是下一代的童年，酷炫哦。好，那祝你一切顺利啦，务农愉快。那我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你说推崇台股去，不，推崇美股去贬台股，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必要的事情。好，虽然我自己在节目也是跟你讲说美股那种大长线标的一大堆比较好选，但是我从来不会跟你讲说什么台股是垃圾这样。那我自己的资金我觉得在台美股之间都有布局，我觉得两个市场都是可以做的。那当然就是以你的熟悉度为主啦，台股赚中间财的这些供应链比较多，那供应链确实对很多人来说很难玩，那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那品牌厂就比较明确嘛， Apple 手机好不好用， Nvidia 卡好不好用、哦、那这个 Square 台湾用不到， 那 PayPal 好不好用、哦、类似这样，所以你觉得好用就投资它嘛。那美股就比较多品牌啦，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讲、哦、可能他们的价值就存在于这样的品牌，所以觉得说美股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台股呢、欸、其实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在台股获利也很不错这样，而且甚至有时候可以赚到比美股更多的钱，就是两边市场我不会觉得谁好谁坏，都是可以做的啦。我觉得当然还是以你自己的熟悉程度为主。那至于 BRK 可不可以当 ETF 买，我不太建议啦。那 BRK 其实他花很多的钱去买苹果，所以基本上你买 BRK 等于在买苹果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个 Berkshire Hathaway 啊，但我很尊重他，我知道巴菲特屌炮这样子、哦、因为巴菲特信徒有些也很凶啦。然后要记得，我从来都没有想要批评任何人，我觉得市场上就是我全都要，我什么都想要学这样。那 BRK 现在基本上你买它，等于是买一大堆的苹果这样。那目前它的表现稍微弱了一点啦，然后其实我觉得就跟资金轮动有关系啊。然后之前可能金融传产稍微强一点的时候，它就强。那现在钱又跑回去科技股这边，所以 ARK 又整个拉起来了。ARK 比较像是 ETF， 然后它的配置确实也就是 ETF。啊，就是它每个比例会这样锁给你看。那 BRK 比较不像，哦 ，BRK 比较像是你去相信这个BRK 的经理人。当然投资是他们的一环，那本业也是他们重要一环。很多人都忽略了 BRK 有本业的部分、啊、做保险啊、卖糖果啊、啊什么的，那个才是 BRK 的本业啦、啊、那投资是他们的很重要的一环没错，但是确实这家公司是一个怎么讲综合公司，他什么都做，所以把它想成 ETF 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好，下面一位，这个希望自己是本多中盛的本小小菜鸡，五星吹捧吹吹，希望可以被念到。国外小菜鸡想询问主委，如果要在英国开证券户的话，有推荐哪一个证券商吗？那因为之后可能会在英国工作一段时间，想要布局一些英国的股票，不知道主委是建议在英国布局，还是直接办美股更推荐？想请问主委对于英国股市的看法。那目前研究一段时间，但是基本上就是能源股、壳牌以及 BP 石油。那 FTSE 100，就是富时100。那前30大有很多的能源股以及石化。BP 或是壳牌的，那这个联合利华是英国第一大市值，是个消费品的公司，那有可怕的生技股 AZ 以及 HSBC， 不晓得主委是否建议在英国布局或直接办美股券商更推荐。那我因为之前在英国读书，后来要在那边工作，所以就想要就近可以来投资看看，目前只投一两股的富时100，不懂的先小试看看 ETF， 基本上跟台湾或是美国科技股为主的状况差很多，想请问主委的看法，非常感谢你。这个英国我必须得老实跟你说我不熟，但是我可以推荐你去看一个人，他叫多拉王。 那他的粉专是 FFAAR， 你这样去找就知道，他是 PTT 名人啊，就是那个可以把哆啦 A 梦每集在干嘛，然后倒背如流 的家伙。但是他写那个指数投资，我觉得非常的精彩。那同时他有在跟你讲这个英国的 ETF 怎么布局啊，我是觉得你可以去看他的东西。但是当然，其实我觉得全世界的投资人可以开美股券商都开啦，因为美国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市场，真的是什么鬼都有。那基本上我觉得投资人如果错过美国市场是比较可惜啦。但是就像是刚才第一个 QA 的，也不要因为你去捧美国市场就贬其他市场啊。我觉得当然每个市场都有它的机会。那像你对于英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觉得你就放胆去试看看吧。只是其实开美国券商还是有它的好处啦，就是不是说什么你一定要全部在英国，但是我知道在英国也是可以投资到美国的 ETF， 而且好像以台湾人的税率条件有时候会更有利啊。这个是我看那个多拉王写的啦。那我觉得我直接推荐你去看他的东西，应该可以了解到蛮多的。好，下面一位这个炸裂玻璃新人，他说集中火力吹又吹，诸位好。那在有生之年可以听到诸位的节目，已经倍感万幸。与您同年次的我不禁问自己，干小废物确定不砍掉重练？哦，不要这样说。他说回想去年以 30% 的获利出清掉长龙，还自以为股海蛟龙，那事后被家人评论为脑残无药医，不禁泪流满面。还是好好听主委的节目，提升信仰之力，反转人生价值作为救赎。感恩主委，赞叹主委，祝福主委全家平安。不是，你听我的节目的话，你应该长龙也会在今年的二三月卖掉，因为当时二三月我自己去调查的结果就是业内的朋友都跟我讲说这个行情很快就会结束这样，所以是我自己会在那时候卖掉。我只能说你不可能每次都掌握到每一个标股，就是你一定会有这种妈的你很早就把它卖掉，然后最后面就发现说干它升天了，它直接喷到天上去，这样的东西很多啦。我觉得不要幻想每次都可以吃到鱼头鱼身鱼尾，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讲说鱼尾很大一个，大家都以为说行情要结束了，结果最后面那个陌生段啊情绪段啊什么那个是最可怕的。所以我觉得放宽心啦，那就是你不可能每个东西都抱住，就即便我自己从假设说现在的我是举例来说在股市的修为到了50分好了，那可能最早的我是2分好了，我觉得2分到现在我到现在还是会犯很多的错，然后还是会错过很多的车，就并没有说什么到现在之后然后就那种什么啊鱼头鱼尾鱼身全部都吃到，然后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是到现在这个风险控管能力更好。然后我觉得大家要追求的是如何在市场活下来，就是你要获利都可以赚啊，认真讲啊，你可以赚到很疯的，你也可以赚到很一般的，但是目标就赚钱嘛，所以当然赚钱多跟少啊，我们希望都可以压到，有时候赚到多的，有时候赚到少的，那个都 OK 这样。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在每一次的回档，你不可以被扫出场哦。就是为什么很多基金会很讲究这个，比方说像是 Sharpe Ratio 或者 Sortino Ratio， 就是因为你回档回太多的话，拜托你的投资人全部都赎回就跑了，或者说你有使用杠杆，你回档回太多，你直接一次就毕业，然后管你前面赚多少钱，你一次就毕业。所以这个关注于怎么活下来其实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不用关注于那种什么啊一个东西飙多少我没有上到，因为我跟你讲未来只会更多，那未来只会更多。下面一位上52099说五星阿斯图伦木，五星先吹爆，我是听了一年多的菜鸡，诸位选我希望可以被念到，非常感谢诸位分享这么多宝贵资讯，真的是给我们大家很多的福利，您无私分享的知识都超棒，在家是个经营网络加实体店面的家具行，括号新精品家具生活广场，小菜鸡专门在卖沙发床垫，各种家具都有。那天听到主委说家具沙发都涨了10-20%，是真的。目前原物料的源头再加航运货柜涨翻天，大部分的工厂也都涨价了，连一些铁件原料五金全部都喊价。那所以蛮多家具行也一样涨，没办法。就是像您说的，一旦涨价就很难回头。我们是经营实体店面30多年，而且网络经营也做了快10多年的，所以适合小资族 CP 值高想省钱的各位大大，算是家具界中的小小福利熊吧。也希望疫情过后可以有预算，麻烦主委推一下。那祝福主委一家跟要出生的小股啊，以及各位投资界大神们身体健康，股市都能发大财 ，to the moon。那希望艾大可以一直耳认成陪伴我们下去。那感谢您，最后想听您说一声。秋狗干你娘，哈哈！怕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妈秋狗会跑过来。好，下面一位一定是大拇指啦。他说五星吹捧。那艾大你好，我是去年暑假开始收听的听众，目前大二。我在高中时就开始陆陆续续读了很多投资方面的经典。那看到艾大的书单，发现大部分都读过了，也看了一些公司的财报挂号，虽然还看不太懂。那去年在场外观望了一年，见识到什么叫做大多头。最近想要先进台股试水温，本金大概10万。那我的策略是研究并挑选1-3只股票投资，也了解买入价格的重要性。想请问艾大在。当时刚开始投资的时候是如何在市场中寻找并筛选投资标的的？谢谢艾大。刚开始投资吗？就是 就几万块嘛，所以就挑我买得起的东西，然后随便乱买，然后这就是我刚开始的投资。我买的第一支标的是华航，我帮我们讲过，然后因为华航一万块够便宜，我就买，这样我根本不知道在干嘛。所以便宜是以我的价格来说，我买得起，我就把它叫便宜。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个认知是啊，什么它的净值多少啊，它的营收获利是多少，所以多少钱是便宜啊？那这个 DCF 折算回来哦，我应该要给它多少钱的评价？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就他妈瞎鸡巴乱买。所以我一开始是乱买买起来的。那当然就是你落赛之后，你就会想要去解决问题。我觉得 try and error 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是试了之后落赛，然后你就去改进改进这样。所以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就是刚刚前面 Q&A 回到的，你一定要在市场上活下来，活下来是最重要的，而且你一定会不停的面临考验，然后可能每一两年就有个 10% 的大回档，一瞬间的，然后每可能三四年就有一个扭转熊的可能性，然后就是 20% 甚至 25% 的大回档，甚至直接进入一个空头，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好像以最近的例子来讲，就是2015、2018，然后2020都崩过嘛，然后2021的成长股算有崩，但是整个大盘没有崩，所以你一定会经历过非常多的考验。那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千万不要做能力无法所及的事情，比方说就是10万块，然后拿去当这个期货保证金，个股期的，然后开爆。做这个 7.5 倍左右的杠杆，那一次被扫出去钱就没了，你只要钱没了什么就没了，但是只要钱还在啊，你随时都可以做配置，可以做调整。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做能力不及的事情啊。你如果说要融资，要全职交易什么的，都要先评估过自己的绩效是稳定的，然后你才透过杠杆去加大。很简单的观念就是这样，先求有再求好，这个绩效确定是正的，然后是好的，再透过杠杆去放大，而不是说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就直接乱赌乱压，然后这个就很快就毕业。那当然我自己就是过来人，我很知道，我一开始就是什么看起来便宜我就买，我还不像你是先把书看完什么，我是一路落赛啊，那其实到现在都还是会落赛嘛，就是有些东西你就是看错嘛，那看错之后呢，你就会去调整自己，慢慢修正，慢慢修正这样。其实长期下来，你发现绩效有越来越好，那就代表你走在正确的路上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做到后来，即便他真的学到很多东西，他绩效未必会好。我必须得很老实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这条饭。我觉得投资也是一门专业啦，就是如果说你做不来的话，你就去做这个被动市值型 ETF， 至少你获得市场的平均报酬，至少大多头行情无论如何，你根本不会选股，什么都不会，你就瞎买，你也可以赚到大多头的钱，就是赚整个股票市场的报酬。我觉得这可能最后面你会发现，这是适合大多数人，可以在主动选股做得很好的人，我觉得会是相对少数了。我平心而论是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像一些可能外面要收费要教你的，他就会跟你讲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投资之神啊什么的，我觉得不可能。至少以我自己看下来的例子啊，身边朋友啊，家人啊，或是我自己偶尔落赛怀疑自己啊，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怎么讲很难做的事情，它是一个苦学啦。甚至有时候 CP 值极低，你会发现说比方说你努力了一整年，然后你只赢大盘1%，甚至是输大盘，那你努力一整年干嘛？你干嘛不直接赚贝塔就好？你干嘛不直接投资大盘就好？你会有这种怀疑人生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实时的调整自己，然后实时的去跟大盘做一个对应，然后大概就可以去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如果不适合，那就去选一个更轻松的生活方式，然后去投资大盘。那这个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去享受人生，你可以度假什么的，那你甚至是赢过市场上大多数的参与者，你根本完全没有动脑，可是你赢过市场上大多数的人。所以建议你找到自己适合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方法这种东西真的太多种了，你只能自己去试看看才知道。好，下面这个 Lin Like GD14680 说五星吹捧助眠曲，声音太磁性，每次通勤都播到睡，推挨大，然后祝你睡觉睡得开心。下面一位好想出国玩说五星吹爆，挨大你好，想请教关于资产配置的问题，我目前是 60% 资金主动选股挂号买美国巨头，然后你后面全部没有留言，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下面一位无限期支持主委说星星星星吹捧，那霸托被念到五星吹捧吹吹，诸位你好，想请问诸位，目前依您回答 QA 和群组内的观察，大家在投资上普遍的问题居多是什么，是哪些问题，然后或是什么样的主题是大家喜欢听的呢？祝福主委 Lisa 即将诞生的小主委 Choco， 那大家和乐平安，欢欢喜喜，开开心心，拜。也在做财经内容相关快想不出内容的小粉丝，你看我就知道一定是你也在做这个相关内容。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自己不太会去观察大家喜欢什么。如果你有听我节目，干一定是有听我节目啊，那你应该有发现说干超跳痛的。像上一集就是很明确的在跟你讲标的，虽然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会被套上一个，你好像在爆牌。那我也不希望我吸引来的听众是，就是觉得是爆牌，就是这个地方会爆牌，我很不喜欢这样子。即便可能有时候你讲的东西真的涨上去了，那确实感觉是蛮爽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市场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你知道有时候会有好事，有时候会坏事，那都会并存哦，都是会发生的，不可能谁每次都看对嘛。所以我其实想要的是交朋友的感觉，我会觉得我是在讲我觉得很酷很有趣的东西。当然有时候我会去符合大家 的要求，就是他们想要听什么我会去讲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大家要的主题很散，然后真的非常散。但是其实市场上最主流的就是他们想要你直接跟他们讲说要买什么，然后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大家要的是这样。那我的做法是这样啦，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标的可以买或什么的，因为你做主动投资就是承担风险，所以我的选择就是我告诉你懒人的方法是什么，那 CP 值最高的方法是什么，然后就是透过 ETF 投资，这是可能最适合大家的。但是其他的东西呢，我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跟你讨论，然后分享我的想法。那在这个一路上的过程之中呢，你就发现一起经历一些风风雨雨啊。我觉得其实开节目最大的体悟是，你知道以前崩盘可能就自己闷，然后跟几个少数的朋友有在做投资，很少真的很少，然后在那边闷。但现在呢，到群组里面，大家在那边笑一笑、骂一骂，就过去了。你会发现，我们从之前到现在经历过了好几次的这种沉默循环，就是大家一起在那边闷，然后周边发现回头看都过去了。那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遇到一个过不去的，你知道吗？就是人类毁灭的那一天。但我不知道，真的遇到了，那有一些人陪你一起看这个世界末日，应该是蛮高兴的这样。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啊，就是你真的要问主题的话，大家最喜欢的一定就是你直接告诉他可以买什么，这个你可以很快的吸到流量。就像你如果要在脸书上吸到流量，最快的方法是什么？你直接讲政治，我给你推荐，你直接讲政治就对了。你政治讲下去，不管你是哪一个类别的，就算你不是什么政治网红，你他妈直接讲政治就对了，你直接瞎挺民进党，瞎挺国民党，随便啦，反正就找一个阵营瞎挺，你马上就可以获得就是那个阵营的支持者，他们一定就会过来瞎挺你这样。可是这种东西是会有业力引爆的，如果你看够多就会发现会业力引爆，就像是你如果在节目都在讲标的，你会业力引爆，因为你吸引来的人就是那个水准就是那样子。他就是希望看你仇恨言论的，或者说你吸引来的就是要听你爆牌的，所以他今天如果买了赔钱，即便是他自己的问题，什么你早就讲了干，就他妈的在两个月之后他才来听你节目，然后跑去买，然后追在高点赔钱，他一样回来把你妈干得跟狗一样。所以我觉得去讨好大家其实未必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其实这个时代如果你做自己可以成功是很幸运的事情。但是你为了迎合别人然后去设计一些东西，那为了要获得最大的市场的需求，我觉得在自媒体这块是做不来的。在商品经营上是这样，商品当然你要做真的有需求的东西，那这个商品把它做出来拿去卖，我觉得是 OK 的。可是在自媒体这边，我觉得有一点个性是好的，至少我的意见是这样，希望给你参考看看。好啦，那最后一位这个路人18935说，双宝爸五星吹捧诸位，谢谢诸位边拉塞边教观念，让股市菜鸡的我找到方向，根本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希望诸位一家平安顺心。顺便问诸位会跟上双宝的脚步吗？笑，废话一定要的，妈的我要再一个女儿。然后好，既然下面这里短短的就把它念完，他说小猫123，我虽然八岁，他说我虽然只有二年级八岁，但我也有查股票哦。好，这个是谁家的小朋友把他领回去哦？搞不好现在在那个什么 App Store 上面刷了一大堆 App， 然后那个爸妈看到账单会直接吐血的。而且你听我的节目好吗？我还是对于那种比较年幼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年幼，虽然我们用后台数据看，我们节目都是老人家，他妈三十几岁以上的超多的，然后二十几岁的已经很少了，那十几岁根本就是非常稀有的，那这个八岁的不知道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小朋友年纪小，年纪小我觉得有更多比市场更值得的地方，除非你是像什么巴菲特跟蒙格这样从小就发掘自己的喜好在这边。没有，蒙格不算，巴菲特是啊，巴菲特可能从小就对于这个东西很有兴趣这样，那蒙格不太算。但是像我们这种，他可能是发现他的志业就在这边，所以 他投入在这边很好。但是其他的人呢，如果说你是有其他兴趣的，我会建议你就是你在怎么讲，你出社会之后你有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很多东西你等到你出社会开始赚钱的时候再做就好。可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回头的，你知道八岁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现在八岁人在干嘛？我也不知道现在八岁人在干嘛，但是我总觉得一定有更多好玩的事情。像我们什么国小国中一定是在做那种很疯狂的事情啊，而不是说什么坐下来念书啊，然后或者说什么跑去学什么才艺班之类的。就是我妈对我的教养也是土鸡饲养嘛，就放给你玩这样，所以就跟野孩子一样，然后会出去跟朋友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当然不要学坏，不要学坏是非常重要的。可是 我觉得有更多值得浪费生命的东西，不要觉得浪费生命是一个坏事。浪费生命是当你在有需要，你是一个怎么讲家庭的依靠的时候，这时候你已经不可以浪费生命了。但是有些时候呢，是你还可以浪费生命的时候，可能在高中大学或什么的，那你可以做一些真正的是在享受人生的事情。那至少你不会后悔说你等到最后面被账单啊，那一些就是社会的对你的观感啊，然后开始受到很多压力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说我好像都没有真正体验过人生。那当然很多人就老了就大爆炸嘛，然后就是整个要么就牙起来了，然后疯掉了，然后不然就是可能突然间决定抛下一切，然后去体验生命什么。我觉得抓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同时体验生命，然后同时又可以学到一点东西或什么的，然后之类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他妈八岁，也不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八岁，但是突然就让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觉得小朋友哈，如果你真的是小朋友的话，那你应该要好好去享受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但除非听 podcast， 那做股票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那我非常欢迎，我非常支持。那可能不知道，你也不能开户嘛，叫你妈去开户，然后你给她一点指导期，然后试看看你的准度之类的，那可能也蛮好玩的啦。但是如果说你是刚好路过的，我觉得这个节目关掉，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大概是这样。好，那先聊这样，就这样，拜。